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周永康被审查，迫害元凶必遭大恶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于因果等，时事评论残害善良民众，周永康恶报临头。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25日至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11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从现在开始。一年一度的明慧大陆法会是大陆大法弟子交流正法修炼心得的法会，也是鼓励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精进的法会，希望同修们珍惜这一年一度的难得机缘，写出各自在正法修炼中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过程和体悟，让此次法会达到让更多同修一起比学比修，修炼如初的效果。为方便读者阅读，稿件长度请尽量不要超过3750字，请注意避免面面俱到，避免没有实际内容的套话和开场白，稿件题目请尽量具体，和文章内容直接相关，避免笼统，超过1500字的稿件请考虑加小标题。明慧法会稿件虽然是与大法同修之间的交流，但常人读者也在阅读，请在写交流稿时考虑面向社会讲真相的效果。正法修炼所剩时间越来越少，这样的交流机会也所剩不多，期待同修们的积极参与，期待读到来自中国的纯正的用心铸就的大法修炼故事和心得体会。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14年7月31日开始，9月15日截止。二、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理智对待安全问题。四、请用站内信箱投稿，并请注明所在地区。五、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便编辑部在大量收信时快速正确分拣。六、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点 org， 明慧编辑部，2014年7月31日。
美国国务院2014年7月28日发布2013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持续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谴责中共已经持续15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报告说，虽然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已经关闭，但是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学员在敏感日的抓捕和关押。报告特别关注香港亲北京团体亲关会对法轮功真相点的非法骚扰。在7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7月21日至26日，协助前中共独裁小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江西省委书记蔷薇走访台湾北、中、南6个县市，被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第一时间以残害人群治罪条例提告，要求检方逮捕侦办蔷薇。所到之处都有法轮功学员以醒目的标语和强大声浪告诉蔷薇：“恶贯满盈，你被告了。”22日中午，蔷薇与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会谈结束后，有媒体问道：“蔷薇，法轮功控告你残害人群罪时，现场气氛突然凝重。”蔷薇转头不语，快速离开。十多位随行人员也快步离开，维安人员则用身体顶开采访媒体。台湾多位立委、议员以及专家学者也跨党派站出来支持追究人权恶棍责任。民进党议员姜文登指出，主导迫害人权的人来到我们的乡土，一定要告他，我相信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议员李天生表示，既然是迫害人权的恶棍，我们有权利把他绳之以法。国民党议员陈和山表示，人权恶棍蔷薇这种惨无人道对人体酷刑的摧残，我们是深深地感觉到中共是没有王法的社会。前卫生署长涂醒哲说，我们应该跟人权站在一起，让他看到台湾人的心声，看到台湾自由民主的一面，也让他看到我们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7月2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博霍德市中心的主街上举办真相长城和征集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活动。女教师丹尼尔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喜欢，她签名后说，从我知道法轮功受迫害已经6年了，我没法忍受这件事还在这样持续地发生着。请你们多给我寄一点资料与信息，我会让我的女儿把法轮功受迫害的信息放到她的脸书上，然后再去帮助你们建立一个特别网站，我会让更多的人来看，来为你们发声呼吁，制止这么残忍的、不公正的、可怕的事情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博霍德是澳洲第一个正式宣布法轮大法日的城市。2000年11月，市长还亲自为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剪彩。
7月6日至20日，澳洲南澳省首府阿德雷德的法轮功学员在阿德雷德港黑钻石艺术画廊举办了为期15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展出40多幅颂扬美好、展现善恶的传统写实艺术作品。一幅幅作品栩栩如生，展现出修炼的殊胜与美好，法轮功学员们的大善大忍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酷血腥。观众观看后为之动容，纷纷自愿在制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
7月26日，西澳法轮功学员顶着南半球冬季的暴风雨，在珀斯市中心商务区的步行街搭起2个帐篷，向风雨中的行人传播真相，征集签名反迫害，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赢得公众的支持和赞赏，众多路过的华人争相散退。
7月29日上午9点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旧金山莫斯康尼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 以及来自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共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敦促器官移植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系统的强摘器官暴行。
7月23日，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及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贸易城市奥德萨，当地最有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分析网站杜穆斯卡亚刊登了题为中领馆利用奥德萨市政厅和警察局之手迫害异议人士的长篇报道。文章图文并茂，就中共驻乌克兰奥德萨领馆向奥德萨市政府和乌克兰人权机构施压，要求禁止当地法轮功学员活动一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7月26日，为了呼吁帮助制止迫害，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王宫门前的达姆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许多各国游客和荷兰民众停下脚步阅读真相展板。了解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7月20日，来自韩国各地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与韩国各界人士在首尔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周年，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北韩人权信息中心董事长、人权活动家金尚宪在当天的演讲中说，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和平理性抗争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亚洲哲学会会长、韩国釜山大学哲学教授崔佑元表示，中共反人类罪必受天谴，迫害元凶江泽民将在全世界受到审判。
7月20日下午，数百名巴厘岛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库塔莱基安海滩举行公众集会、游行和烛光悼念，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5年的反人类的群体灭绝罪行，并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支持正义，制止迫害。一些当地的媒体和电视台对本次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
7月20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各自的城市里举办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征集签名，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同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基辅市、旧首都哈尔科夫市、工业重镇第聂伯市等重要城市举办征签活动，揭露中共的罪恶，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许多市民签名支持。一位外科医生在反对中共强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后说，作为一个母亲，我不能袖手旁观，对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继续保持沉默。一位男士说，我们乌克兰想取缔共产党，我完全支持，这是一个反对国家的党。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至23日出访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巴西期间到处可遇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正义呼声。7月16至17日，法轮功学员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政权中心三权广场上拉起横幅，练功澄清真相，展示反迫害的坚定信念，并向参加多国会议的各国元首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当习近平和各国元首的车队经过时，他们都听到了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展开的写有停止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横幅。7月17日习近平与巴西总统会面期间，法轮功学员选择面对巴西总统府正门练功静坐，中共使馆官员唆使巴西警察清场及没收法轮功真相资料，学员们再次对警察们澄清真相，使中共使馆官员伎俩失效。
周永康被审查，迫害元凶必遭大恶报。2014年7月29日， 迫害法轮功的主谋和元凶之一周永康恶报临头，被中共协党抛出，被立案审查。继薄熙来、王立军、前六一零头目李东升、苏荣、徐才厚等纷纷落马后，15年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的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也预示着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曾庆红、李兰清等凶犯面临大恶报的开始。周永康最大的罪恶是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证据中，李长春亲口说出周永康具体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由江泽民、周永康等元凶利用国家机器统一组织的，在全国范围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大屠杀，是在中共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等医疗机构联合进行的系统犯罪。作为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中长期主管政法和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正是这一反人类罪恶的主谋和元凶。1999年，当权小丑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罗干、周永康、曾庆红、李兰清等凶犯紧随其后，无视国家法律，另立一套超越国家宪法、超越国家司法体系、超越国家立法程序、凌驾于整个国家政权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殊犯罪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李兰清、罗干、周永康三人从1999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头目，直接控制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周永康从石油系统发家，做过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最后把持中央政法委长达10多年。随着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和政法系的纷纷落马，人们看到了凡是周永康待过的地方就是一个大腐大败的窝巢。周氏家族的造富丑闻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据称高达900多亿。在过去10几年中，周永康所到之处都会成为法轮功学员遭遇绑架、酷刑甚至虐杀的重灾区。除了在国内消耗相当于国民经济总产值1/4的资金打压法轮功之外，他们还向国际社会输出谎言与暴力，在香港、北美、澳洲和欧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煽动仇恨，雇凶对海外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袭击等。这场长达15年的针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真善忍的迫害，将上亿的中国民众置于巨大的苦难之中，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一组案例。
辽宁本溪市10多名法轮功学员2014年720前夕遭绑架，已知名单如下：赵富贵、张凤云、刘斌、然芳、谢瑞雪、谢瑞华、徐杰和他的女儿、陆锦、孙淑瑜、魏建平、胡春燕、龚淑玲、崔兆玲、刘玉秋。
辽宁葫芦岛地区、连山区、冈屯、建昌、绥中等地有多名法轮功学员7月24日被绑架非法抄家。早6点多钟，冈屯法轮功学员古凤丽、高作奎、张秀英、邢家秋被连山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法轮功学员王英之被连山区东城刑警队警察绑架，家被抄。新地号法轮功学员刘淑媛大约在家被绑架。
四川自贡市威远县15位法轮功学员7月5日、6日遭绑架。7月6日凌晨3点，威远县公安局张斌等10几名警察撬锁闯进吴秀荣家中，抢走400多元。 随后5点多钟，这伙人又闯到刘旺全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多件私人物品，并绑架了刘旺全的妻子刘建平。刘建平现被非法关押在威远县看守所，家中86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
江西省新余市法轮功学员李烈凤女士，屡次遭受中共当局的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判刑3年，于2014年7月10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7月26日晚7点半，美国西雅图第65届海洋节聚光大游行，在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的欢呼中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再次应邀参加，五彩闪亮的法船，震撼人心的声声腰鼓声，将法轮大法真善人展现并告诉了世人。有的观众说，我喜欢你们，你们就像太阳。法船多年来一直都是游行中的亮点，曾先后两次在聚光游行中获最佳创新奖和最佳公益奖。今年的法船外观呈浅紫色，淡雅飘逸，庄严疏丽，船身主体会有16只飞翔的仙鹤和缭绕的中式祥云，船上装饰的五色彩云布满了船面，衬托着闪闪发光的小莲花和端坐着美丽仙子的3朵大莲花，以及4位身着练功服的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
7月26日，来自美国中部地区10个州的法轮功学员聚集芝加哥中国城，展开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芝加哥法轮大法学会成员刘女士表示，这是美中地区法轮功学员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动，为期2天，包括游行和修炼心得交流会。她说，大家借此机会在一起分享一年来修炼讲真相的心得，展现大法美好，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当天，中国城的居民和各族裔游客都目睹了游行的宏大场面，倍感震撼。
7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大温哥华地区北温哥华市加勒比海节游行，受到沿途市民热烈欢迎，并获得军乐队类表演1等奖。一位艺术家感受到法轮功游行队伍的能量，他说，这能量同时散发出祥和、美好和宁静，这是我作为艺术家的观点，也是我的心灵的感受。7月18日，由120个单位参加的盛大游行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中心举行，为一年一度的10天淘金节狂欢庆祝拉开了序幕。法轮大法队伍每年都很吸引观众，亮丽的色彩、优美的音乐和舞蹈、独具匠心的花车设计、气势磅礴的唐古镇，以及各式横幅与帆旗，都让观众耳目一新。几乎每年法轮大法队伍都会获得嘉奖，今年也不例外，被授予主席奖。
7月21日至26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其周边几个城市举办巡回真相展和征签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非法迫害真相，以此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5周年。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2014年7月，6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截止到7月27日的明慧网资讯统计，从7月1日到24日，大陆共有6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辽宁、山东、吉林、四川、 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最为严重，多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做短期非法关押。进入七月以来，辽宁、吉林、山东、四川、黑龙江、河南、天津、甘肃、江苏、陕西、广西、重庆、北京13个地区发生30余起有预谋5人或以上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涉及被绑架法轮功学员不少于240人，平均每起事件不少于8人。
俩善良农妇被劫持半年多，莒南473名乡亲呼吁释放。山东莒南县法轮功学员刘丽、王喜霞被江苏赣榆县警察绑架关押超过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473名乡亲签名呼吁释放两位法轮功学员。2014年1月16日上午，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朱边镇法轮功学员刘丽、王喜霞去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赣榆县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连云港新浦区云台乡西山村看守所。赣榆县法院先后两次对刘丽、王喜霞非法庭审，第二次是7月15日，辩护律师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的充分辩护。赣榆县法院并没有当庭宣判，家属两次去询问，要求放人，都未果。
河北三河市国宝洗脑班劫持好人，家属控告。2014年7月21日，法轮功学员马维山和林小慧的代理律师王全章和王宇先到三河市法院询问控告三河市公安局非法抓捕马维山和林小慧的情况。三河市法院负责接待的一个庭长说，现在已经放回家了，不存在非法拘禁了。律师表示，那就证明之前存在非法拘禁，我们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庭长说，早就应该告他们。王宇律师说，那为什么不给我们立案呢？庭长无奈地笑了笑。两位律师给庭长及相关人员讲了一个多小时，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到现如今中共高官纷纷落马内幕。之后两位律师又给三河国宝副队长贾志学打电话，每人讲了10多分钟。马维山老人辗转三河看守所、廊坊洗脑班，遭受80多天的迫害才被释放。康景泰被迫害的身体异常虚弱，7月19日被放回家。林小慧遭受80多天迫害，7月16日被从廊坊洗脑班劫持走，目前下落不明。五月份以来，三河市法轮功学员大量散发揭露三河国宝大队长石连东犯罪事实的小册子，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使恶人恶行大大收敛。
本周26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7,258,8586人。
请听欧洲旅游景点的故事。大陆游客说，现在都实行退党，不实行入党了。进入旅游旺季，来瑞士景点卢塞恩的大陆旅游团更多了。中国大陆的学生放暑假，由父母带出来见世面的很多。大陆团队多，停留时间短，游客来去匆匆。义工边发资料边讲真相边登记，不断地提醒游客，党团队三样都得退，入过什么退什么，超龄不算退，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不算退，要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 有人说退过了，有人说三退国内传遍了都知道，有人说拿过资料了，是老外发的，他们还放中文小广播呢。有人说这趟来欧洲，在哪个国家都看见你们的人，都问我退了没有。现在都实行退党，不实行入党了。义工给一群游客讲完真相后，提醒大家登记三退时，问身边一位女游客退了没有，她说不入。旁边一个人说，现在谁还入啊，都实行退党，不实行入党了，国内都知道实行退党。义工说，那好，还没退的，以前入过队，入过团队，我帮你们现在退。游客听了都开心的笑，排队登记三退。有游客说，入党为做官捞好处，现在共产党快亡党了，还沾什么光，就剩晦气了，不退党都危险，谁还敢入。一个女游客说，是这样，我就不让我的孩子入团入队，红领巾是学校统一给带的，没办法，趁着这趟出来，我也让孩子退了。一对母子听了真相，母亲马上表态退，义工帮男孩取了个好听的化名送给他，母亲在旁边高兴地道谢，但儿子没有吭声。义工说，你不表态，这个名字就不能给你了。母亲着急地说，儿子，你快说句话，你快答应吧，人家是为咱们好啊，把少先队和共青团退了，咱娘俩都踏实。那男孩听后嗯了一声，母亲叮咛大声点，男孩就大声嗯了一声。义工说，现在噎人骂人的游客不多了，偶尔发声也没市场，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挡横。义工说，我们不怕对方噎人骂人，就怕对方一声不吭不说话，不知道他的具体障碍在哪儿。常听义工苦口婆心劝那些不吭气儿的游客说，你出来一趟不容易，就这样走了，我心里不好受啊，你好像还带着气走了，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我哪句话说的不合适请你原谅，但我真的是为你好，送的资料和讲的事都是真相，那是救命的真相啊，别忘了找份资料看看，到下一站去退。东北游客说，我就想当面对你们说句安慰的话。一位东北中年男子主动过来要了份真相资料，他对义工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义工笑了，他说，我非常同情法轮功，就想当面对你们说句安慰的话，你们真的不容易，真的受苦了，法轮功受了天大的冤枉啊，这些我们都明白。义工表示感谢，他不断地说真善人好，一团人都听着，然后有人开始伸手要资料，然后基本都退了，都向义工道谢。一名年轻男子说，迫害法轮功的人在遭报应，国内都在传。有游客问徐才厚落马的真相，义工告诉游客，当局说是卖官受贿，但实际上徐才厚的罪行像薄熙来、周永康一样，远不只是贪腐问题，他是江泽民在军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代理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爆出他藏有8公斤黄金、800个银行卡，合计16亿外汇，还有20多处房产。恶党迫害法轮功15年，从军队到政府，很多人陷入了活摘器官罪，结党用大批法轮功学员的生命鲜血换黑钱，徐才厚的巨额赃款绝对和活摘器官有关。游客说，这帮禽兽看怎么遭报应吧。有人说，这不已经开始了吗，在一个个的跟他们算账吗，现在国内连我们这些人都知道害法轮功的人在遭报应，其实早就应该抓他们了，该和他们算账了。一位年轻男子说，现在的落马高官 都是镇压法轮功的。义工问他怎么这么清楚，他说，国内都在传，我比较注意听，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这些真相就得告诉大家，要不劫难来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义工说，天灭中共是肯定的，提醒大家三退保平安。于是一群游客都退了。
人心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迫害法轮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心遭恶报。据大陆媒体称，现年59岁的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心，7月24日已经以涉嫌严重违法的名义被当局带走调查。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恶报临头了，正应了中国那句“善恶有报，自古而然”的古训与天理。陈铁心是中共这次反腐中落马的辽宁第一个省部级高官。据悉，在陈铁心落马的前两天，还陪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进行经济调研，不料一夜之间，灾难就降临到他头上。这个给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带来痛苦的人，也初尝到恐惧的滋味。陈铁心，男，1955年出生，2004年3月至2008年2月任丹东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2月至2013年任朝阳市委书记，2013年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心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中看到了升迁的捷径，他就极力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辽宁官场有一种说法，陈铁心有强硬的后台和深厚的背景，甚至有人直言陈铁心的后台就是薄熙来。2004年陈铁心担任丹东市长期间，丹东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610公安一处警察绑架。2006年陈铁心发布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将法轮功列为迫害对象。陈铁心曾任朝阳市委书记共五年，2008年2月陈铁心刚到朝阳市任市委书记，朝阳市就发生了法轮功学员陈宝凤被活活打死的案例。最近那些跟随江泽民积极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一个接一个目不暇接，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当年靠出卖良知获得的权力与财富瞬间化为乌有，如今终日在惶惶的恐惧中苟且偷生。人做恶事都得偿还，这是不变的天理，无论邪党多么疯狂，他都必将承受偿还他所做的一切。
一定要替我感谢大法师父。2010年早春的一天上午，我路过单位门口，看见原来的大区经理哭着从门里向外走，只听他边哭边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受气的。一打听，是为了区域业务，他被冤枉批评了。我劝他，走到我家去，我烧菜给你吃。到家后，他说哭得头晕，我就说，那你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约十分钟左右，说，哎，头脑真的清醒了许多。我说，那以后你没事就念，对你是有好处的。他说，那好。大约过了五个月，在同一个地方，大区经理又看到了我。只见他欢天喜地一把拽着我说，告诉你一件大好事。我问他啥事，他说，那次从你家回家后，我就忘记吃药了，昨晚才想起这事儿，一看有两种药已经过期了。我有子宫内膜移位的病，每次来例假躺在床上疼得至少三天动都不能动，每天都要吃宫血宁等药，小腹处有一个像拳头大硬邦邦的肿块，可打那之后来例假不疼了，硬块也小了许多。 我看着他由内心发出的笑容，告诉他，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你认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他乐滋滋地说，知道了。哪知时间一长，没人提醒，他渐渐地淡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夫妇想要个孩子，他丈夫带他去看老中医，吃了半年的中药，越吃越不好，而且小腹部开始又疼了。他来找我说给我听，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赶快真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并劝你周围的好友都做三退。没多长时间，2012年7月份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2013年1月他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子。2013年7月中旬一天，我搭他的车一起去县城，他感慨地说，我在原来那公司没赚到钱，可我遇到了您，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我的病好了，还得到一个孩子，亲身经历体验着佛法是那么美好，我相信您讲的话是真的，您有机会一定要替我感谢您的师父，一定要替我感谢大法师父。
时事评论：残害善良民众，周永康恶报临头。2014年7月29日，周永康被中共协党宣布严重违纪立案审查，大陆民众一片叫好，如同过节一般。周永康从石油系统发家，做过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最后把持中央政法委长达十多年。随着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和政法系的纷纷落马，人们看到了凡是周永康待过的地方都是一个大富大败的窝巢。周氏家族的造富丑闻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据称高达900多亿。物以类聚，正是这样的人才会获得江泽民的青睐。江泽民自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周永康就一直紧紧追随，不遗余力打击良善，踏着无辜百姓的鲜血步步高升。周永康在四川的几年中，使得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周也因此成了第二个在海外被法轮功起诉的恶人。2001年8月27日下午3点左右，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在出访美国芝加哥时收到反人类罪起诉书，指控他违反酷刑受害者保护条例和外国民事侵权赔偿条例。除了美国之外，周还在比利时、加拿大、瑞典、法国等地遭到反人类罪起诉。除了迫害法轮功和镇压藏区藏人外，周永康还采取高压政策，疯狂压制新闻媒体和记者。周在四川当土皇帝的那几年，川人很恨他，私下叫他人权杀手。江泽民看中周永康在镇压法轮功中的卖力表现，为了退位后能有人继续帮他迫害法轮功，2002年12月把周永康推上了直接打压法轮功的公安部长的位置，并任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周永康手上的血债就是江泽民信任他的通行证。在江泽民团伙的罗干退位后，江又把周推上了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继续其迫害法轮功的高压政策。周永康自2002年掌控政法委以来，以政法委控制的遍及中央到地方的610办公室为依托，以迫害法轮功形成的血债帮为核心，以超过军费增长的维稳费用打造起一个能够架空中南海的第二权力中心，为所欲为，弄得民怨沸腾。在周永康的操纵下，为了打击民众更加方便快捷，从2003年以来，各地公安局长升格，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 本来政法委统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公检法都在公安局长的领导下的独特怪象。这样的系统迫害起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维权人士来，简直无法无天。周永康不仅一直以讲话和行文的方式胁迫操控全国庞大的政法系统对法轮功持续迫害，还频频流窜各地坐镇指挥，督促加重迫害。他以奥运、世博、安保等为名，一次又一次地加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8年7月10日北京奥运期间，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公告，悬赏50万搞安保举报，法轮功是唯一被列名称的团体。周永康还斥巨资在全国各地建立洗脑集中营，迫害法轮功学员。这种黑社会窝点式的全封闭集中营，对外多称法治学校。很多没被监狱劳教所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期满被直接劫持到洗脑班，继续无限期的迫害。对在家的法轮功学员，由610下指标绑架，想绑架多少、绑架谁、关多久、怎么摧残、用什么方式虐杀，完全由之说了算。恶人的口头禅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最为邪恶的是，周永康在政法系统主导推动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时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创举，在江泽民的怂恿下，经罗干和周永康的权力组织推动，迅速在全国铺开蔓延。中共军队、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包括军方、武警和地方医院，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大肆活摘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周永康恶贯满盈，终于恶报临头。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元凶也在等待着即将来临的大恶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救人不被表面假象迷惑。长期讲真相的同修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人你一跟他讲起中共的坏恶，他们不但认同，说起来还越说越起劲儿，好像恨不能中共今天就垮掉才称心。但是当你让他们真的退出中共时，有的人不吱声了，而有些人会马上跳起来反过来替中共说话，那个变脸的速度真是快得不可思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百姓讲的油盐不进，你说什么他都不听，都不信，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了，也许其中就蕴含转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星期天去开发区讲真相，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远远看见一对老人坐在那儿。这个地方周围全是建筑工地，很吵，施工车辆来来往往很多，灰尘很大，那天出奇的热，这里绝对不是个休闲乘凉的好去处。我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闲聊，得知他们是一对老夫妻，老大爷86岁，耳不聋眼不花，老大娘87岁，耳聋，所以我主要是和老大爷说。 我夸他们长寿。大爷回答是，因为党的政策好。我说政策再好，人没有那个福分也不行。大爷认同。和大爷聊聊周围新建的楼房，现在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听到的回答都是歌功颂德党的话。我提起中国经历的那些个运动，运动中非自然死亡的8000万人，老人全是邪党灌输的那一套。革命哪能不死人呢？不搞运动社会能进步吗？不搞运动那些反革命想夺权的坏人怎么抓出来？说起政府的贪污腐败，老人说，哪个政府不腐败？说到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老人说，真的假的，谁知道？我说，法轮功只是教人做好人，与人为善，练功祛病健身，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他说，教人做好人，这没有错，可是有病不让人去医院，这不行。人用手比划比划就没病了，这我不信。我说，人有病肯定得去医院，但是练功人不一样，就像中医说的，人哪有病呢？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就是那个地方的脉不通了，穴位堵了。练功人的身体百脉全通，脉血畅通无阻，不就没有病了？没有病你去医院干嘛？大爷问我，一个月法轮功给我多少钱？我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钱，都是用自己的钱做资料。大爷说，我不信，没有钱谁干？老人把自己包裹成铜墙铁壁，找不到突破口。我很遗憾地望着老人，他们真的就没希望了吗？他们已经86、87岁了，还能有机会得救吗？他们坐在这里，可能就是在等我呢。也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不行，得想办法救他们。正想找个话头，老人说话了，64可是坑害了不少人才。我说，是啊，但是法轮功被害的人才更多，有很多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高级大官、善良的好人，有几百万人都被他们害死了，那可都是栋梁啊。一个国家还怕好人多吗？你说迫害好人的人能有好下场吗？善恶有报，这是天理。如果不好，为什么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人在大街上公开的练，而且当地政府都支持？您看现在被抓的这些个贪官污吏，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吗？如果都练法轮功，都做好人，就不会有这些贪官，也不会有造假的，中国现在也不会这么乱，是不是？老人点头。我问老人入过团队没有，老人说没有。我心想，可能啥也没入过。我入过党，老人说了一句。我说，大爷，不管谁当官谁执政，离咱都太远，老百姓只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当当的就是福。那是当然。送您一本好书看看。什么好书？天赐鸿福，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保您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咱们老百姓不就图这个吗？老人连说是。我给您起个好名，把那个党退了，因为他害人太多，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对神佛的。天要灭他的时候，咱不得受连累吗？是给天退，人做天看，退了咱就平安了。什么好名啊？老人问我。我指着小册子上的鸿福二字说，就这2个字。老人笑了，我有那么大福吗？我说，有，你也教大娘念念。好，要钱吗？不要，法轮功学院发的所有资料都不要钱，放心吧。太好了，谢谢你。人的思想真的很复杂，看着很容易，其实不那么简单，看起来很难，念正真正用心去做，可能事情会有转机。修炼的人不被常人心带动，不被人的表面所迷惑，只有救人的正念，也许真的会柳暗花明。
慧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云端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慈悲。今日中午12点整发正念时，在另外空间见到了师父。在做好救度众生的基础上，师父进一步点化我慈悲的含义，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发正念一开始见到一个女神，非常神圣，不能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我知道这是我在天上的一种形象。紧接着我看到了师父，看到师父后背有烈火燃烧，可师父不为所动，一直向浑浊的污水里撒网拉网。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救世人，可是真正能网上来的生命越来越少。师父很严肃，就像不知道累一样，不断地重复着撒网拉网的动作。我很心疼师父，想要让师父停下来，可这等于不让救度众生，我说不出口。于是我就转身一变，成为网的一部分，尽我所能，做能做的。我感觉自己在污浊的人世间助师搜救众生，可是真的很难呐。人们都被各自各种观念束缚，当我拉住他们的时候，就有恶狗跑来咬我的胳膊，也有乱鬼向下拽他们。能救上来的太少，师父见我在浑浊的人间待久了，告诉我要清洗自己。我只是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只见一道金光照住我，很快我就干干净净。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净化。我见这网里实在捞不上人，师父说准备结束了，顿时我心里从没有过的苦，为众生的不能得救流下了眼泪。两滴泪水落下后，变成两朵水晶般晶莹剔透的莲花。这时奇迹发生了，有好几个众生竟然爬到莲花上得救了。师父问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慈悲的力量不需任何语言和行为，慈悲是你的状态，你的存在就在解体那不好的物质，使众生能够得救。这也是为什么我总叫你们重视个人修炼。这次发正念所见，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慈悲的含义。因为我个人实在是缺乏慈悲心，纵然也在做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讲真相时也很难抱有对众生慈悲的心态。感谢师父慈悲点化，弟子一定好好修炼，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兑现誓约，多救众生。
众生罪业